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0月28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此外，由10月28号开始，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到11点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下面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彭博新闻社报道说，特朗普政府考虑在11月底的美中首脑峰会上将贸易问题排除在正式议程之外。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说，中国导弹威胁着俄罗斯。受试犹太人者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一间犹太教堂杀了11个人。此外，在伊利诺伊州第八国会选区，现任民主党议员克里什纳迪莫正在努力争取11月的中期选举保住自己的席位，而共和党挑战者迪干科尔亦都有印度血统噶，佢话
：And I don't see as an Indian versus Indian race. I see as an American versus American.
咁佢话呢个唔系一场印度人对印度人嘅竞选，我认为系一场美国人对美国人嘅竞选。一息间喺时事经纬环节，我哋会有详细嘅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
美国彭博新闻社报道说，特朗普政府考虑在11月底的美中首脑峰会上将贸易问题排除在正式议程之外。彭博新闻社10月27号星期六援引两位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美国不是太过可能取消这次在阿根廷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的会议，但是其中一位未有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特朗普总统的贸易顾问认为，除非北京对美国提出的要求作出认真的回应，否则特集会免谈贸易。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这个星期二表示，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会有短暂的会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四说，峰会目前仍然在计划的阶段。而另一方面，彭博新闻社报道说，即使贸易问题不在正式议程上，但当这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的领导人会面的时候，这个议题亦很难避免。此外，这篇报道亦都说，另外一名知情人士称，他们未有听说最高层在讨论特集会议程中剔除贸易议题的讲法。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10月26号星期五指出，中国的导弹对俄罗斯构成威胁，它的打击范围可能还会包括俄罗斯的心脏地带。博尔顿在结束莫斯科的访问之后，目前正在格鲁吉亚访问，他在第比利斯接受了路透社的专访。博尔顿在指出中国导弹对俄罗斯构成威胁的同时，还表示华盛顿希望与莫斯科就中国的军事活动进行战略对话。在美国宣布退出美俄两国冷战时期签署的中程导弹条约之后，立即派出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前往莫斯科。美国指出，俄罗斯长期不遵守这个条约，拥有大量中短程导弹的中国亦都不受到它的约束。俄罗斯官方的卫星通讯社这个星期初曾经援引外交消息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在与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派特鲁舍夫及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晤时，博尔顿亦都曾经表达美国对中国在经济和军事政治领域的不满。但消息人士说，俄罗斯方面当时回应说，涉及俄中关系的问题都仅仅应该是由俄罗斯和北京去讨论。10月27号星期六，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匹兹堡的一间犹太教堂发生枪击案，一名高喊着所有犹太人必须死亡的男子不分青红皂白地开枪杀害了11个人。据官员称，还有6个人受伤，包括一名对抗袭击者的警员，其中两名平民伤势严重。根据反诽谤联盟的讲法，这个可能是美国历史上针对犹太人社区最致命的袭击。 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这个是一项仇恨犯罪。匹兹堡公共安全局局长希斯瑞奇表示，罪犯嫌疑人48岁的罗伯特鲍尔斯被羁押，他来自匹兹堡市以南不远处，他受了几处的枪伤，情况稳定。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星期日表示，卡舒吉在外交场所被杀一事必须警示所有人。马蒂斯在巴林的一场年度安全会议的讲话中说，不要照国际常态和法治国家会破坏地区稳定，而当前最需要就是地区稳定。他表示，国务卿蓬佩奥已经撤销了一些沙特人的签证，并且针对有关责任人会采取额外的措施。刚果卫生官员说，刚果东部地区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已经导致164个人死亡。刚果当局10月中旬曾经表示，刚果东部靠近乌干达边界的地区爆发了第二轮的伊波拉疫情。自从疫情8月初爆发以来，刚果伊波拉疫区已经记录了257宗的病例，其中222宗被确认，其他35宗被认为好可能。世界卫生组织10月17日表示，虽然死亡病例达到13宗，但仍然不足以将它定为全球健康紧急的情况。两名联合国维和军人星期六在马里的袭击事件中丧生，若干维和军人受伤。联合国在马里的维和稳定团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延巴克图地区的维和军人打退了若干次组织周密的袭击，攻击者使用了装有火箭筒的货车、机关枪和各种炸弹。两名来自布基纳法索的蓝头盔军人丧生，若干人受伤。在另一宗事件中，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车队在马里的莫普提地区触发炸弹，若干来自多哥的蓝头盔军人受伤。未有任何组织宣称对今次袭击事件负责，但是行动方式好似一些与基地组织有关的团体所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更多的被民主党疑似炸弹被发现，特朗普总统指责主流传媒造成愤怒的情绪。当局获取更多寄给民主党名人的疑似炸弹，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说，这宗事件的主要责任在于传媒在美国制造了充满戾气的政治气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发自白宫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早上发推文说，美国今日在社会上看到的愤怒很大的一部分是由于主流媒体有意为之的虚假和失实的报道，也就是他说的假新闻造成的。在特朗普在推特发表这番评论之际，当局星期四发现了疑似含有爆炸装置收件人分别为演员罗伯特·德尼罗和美国前副总统乔·拜登的包裹。计上这两个最新发现，自从星期一以来，美国各地总共已经发现10个类似的包裹。纽约警方星期四说，一个可疑包裹寄给德尼罗拥有的制片公司，和寄给其他著名民主党人的可疑包裹类似。这些人包括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纽约市警察局拆弹组星期四用一部特殊卡车将寄给德尼罗的可疑包裹运来翠贝卡社区。联邦调查局仲证实，在德拉亚州发现了两份收件人为前副总统拜登的包裹。其他疑似炸弹包裹的收件人包括前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顿、两位民主党女众议员和前中情局局长约翰·布雷南。布雷南对特朗普星期四的推文作出了回应，他发推文说，不要再责怪其他人了，照下个镜吧，你煽动性的言辞、羞辱、方言和对肢体暴力的鼓励是可耻的。在星期三，警方说收件人是布伦南，寄给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纽约分部的邮包含有可引爆的爆炸装置。时代华纳中心随即疏散人员，关闭了几个小时。 CNN 总裁杰夫扎克发表声明说，特朗普行政当局成员对他们经常攻击媒体所造成的问题的严重性完全缺乏了解。白宫发言人萨拉·哈克比·桑德斯在推特上面作出了回应，指责扎克挑动人群分裂。 记者追问话，特朗普经常羞辱政治对手，呢啲有冇可能同寄送炸弹事件有关联呢？桑德斯回答话，总统对将可疑邮件寄俾某人咁样嘅事情，当然不负责任，就好似支持民主党嘅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唔使为佢嘅一名支持者去年喺棒球场练球期间大肆开枪负责一样。特朗普星期三晚喺一次集会上面话，向政府官员寄炸弹是对美国民主本身的攻击。星期三一整日，两大政党的领袖纷纷呼吁恢复政坛的文明礼貌。特朗普在那次集会上面也提到了这个话题。特朗普总统说，任何人都不应该将政治对手比作历史恶人，而这种事情总是经常发生，这种现象绝对不能够继续下去了。大家在公共场合不能够围攻人或者破坏公用的财产，解决彼此分歧的办法只有一种，那个就是用投票箱和平解决，这就是大家想要的。民主党在国会的最高领袖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西佩洛西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星期三发表声明，指责特朗普煽动政治动荡，当局还未有宣布有关作案人身份的任何线索。伊利诺伊州共和党国会众议员罗德尼·戴维斯星期四早上在 CNN 的电视节目上面表示，他认为这些是政治恐怖主义的行为。特勤局说，寄给克林顿的包裹是星期二发现的，截获地点是他和他的丈夫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纽约郊区的住宅附近的一处邮件筛查设施。特联局说，寄给奥巴马的邮包是在安纳科斯蒂亚波林联合基地的一处筛查设施截获的，该处是华盛顿的一处军事设施，面积达到365公顷。有两份可疑包裹寄给了加利福尼亚州国会众议员马克森·沃特斯，一份寄给他在首都华盛顿的办公室，另外一份寄给他在家乡选区的办公室。第一份邮包是在马里兰州的一处国会邮件分拣中心被截获的，另外一份是在洛杉矶中央邮件分拣设施被邮政巡查员发现的。系列炸弹邮包的第一件是星期一在亿万富翁慈善家乔治·索罗斯位于纽约城外的住宅外面的信箱里面发现的。索罗斯是民主党候选人的重要捐助者。特勤局说，寄给奥巴马和克林顿的包裹在例行邮件筛查过程之中立即被识别出是潜在爆炸装置，并且得到适当处理，被保护的人并没有收到包裹，也没有收到包裹的风险。以上是美国音记者克尔曼白宫的报道。
美中两国为在南中国海、台海、贸易及其他议题紧张加剧，前美国驻欧洲陆军司令霍吉斯星期三警告说，美中两国可能会在15年之内发生战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联社报道，去年才退役的霍吉斯在欧洲的华沙安全论坛中说，欧洲盟友必须为防范俄罗斯付出更多，因为美国需要更专注于捍卫自己在太平洋的利益。霍吉斯说，美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欧洲支柱。他说他想在15年内这个并非不可避免，不过极有可能美国会和中国发生战争。他说，美国没办法兼顾在欧洲做所有该做的事，又同时处理中国的威胁。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防务政策研究员马明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不清楚霍吉斯所指的15年时间表以什么为基础，但美中关系正进入战略竞争期，时间或者将长达数十年，这个意味着大家将看到紧张加剧并维持一段很长的时间，不过这个完全不表示。马明汉说，他认为武装冲突是不可避免，或甚至这种冲突是有可能的。马明汉说，他认为美中之间的竞争是一个挑战，只要双方能够有明智的政策，就能够管控这个的挑战。不过美国也必须为可能发生的最终结果预做准备。就在霍吉斯发出警告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星期四也在北京针对台湾议题严厉表态，说在这个问题上反复挑战中国底线极其危险，解放军将不惜一切代价采取行动。此前两艘美国军舰才在星期一航经台湾海峡， 美国军方话，美南系例行性经过国际法允许嘅国际水域，但中国政府仍然向美国表示关切，强调台湾问题关乎中国主权及领土完整。马明翰话，魏凤和嘅语气虽然强烈，但佢个人并不会为此担忧。他认为这个是北京当局加大对台湾施压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军舰是例行性通过台湾海峡，过去已经多次这样做过，而且未来还会看到更多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活动。这个是为了要确保美国海军在国际水域的正常行动，没理由相信解放军会为此做出激烈反应。著有《中共攻台大解密》一书的美国军事专家易思安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魏凤和与其他中共清英一样，似乎都与现实脱离并与事实脱节。易思安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69年历史中，从来没有实际控制过台湾。自1949年以来，台北就是另一个国家中华民国的首都。魏凤和对台湾使用极端程式或者是武力的挑衅性威胁只是空谈，不过他的话题还是为美国例行性巡逻台湾海峡增添了正当性。这种巡逻对台海和平的维持越来越重要。易思安亦都不认为美中两国在15年内会走向战争，因为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寻求通过足以防止中国领导人采取侵略行为的条件来避免战争。只要美国保持竞争优势，任何理性的北京领导人都不会选择冒着风险去攻击美国或者美国的自由、民主同盟以及其伙伴，包括台湾在内。魏凤和星期四在由中国军方主办的国际性安全论坛香山论坛中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在这个问题反复挑战中国的底线是极其危险的。他说，如果有人试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必将坚决采取行动。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涌向美国边境的中美洲移民大军在即将来到的美国中期选举中变成一个关键的议题。反移民活动人士期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移民大军描述为国家紧急状态，能够转移公众对其他争议性政策的关注，增强共和党对中期选举的得票期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强硬的移民政策的支持者来说，中美洲移民大军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几个星期涌向美国的新闻就是一个政治的礼物。美国移民改革联盟的丹斯坦说，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个可能会改变选举结果，因为没什么要比大规模的人潮肆意涌入你的国家的念头是更有杀伤力。成千上万的移民近期穿越危地马拉边境上的围墙进入墨西哥，并且拒绝在墨西哥境内接受可能的安置。他们大部分都是来自洪都拉斯，因为国内遭受暴力和贫困而寻求美国的庇护。特朗普总统将移民大军称为国家紧急状态，他威胁说，如果移民大军未能够得到阻止，他就要终止地区援助，并且可能抽调美国军队来到彻底关闭和墨西哥的边境。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内华达州举行的一次政治集会上，不失时机地将移民大军变成了一个选举议题。特朗普说，民主党人希望移民大军出现，他们喜欢移民大军。而民主党方面就反驳说，特朗普总统只是企图转移公众对健保等失去支持的共和党议题的关注。移民权益促进人士已经对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移民大军的安全表达了关注，并且对特朗普总统将很多移民讲成是罪犯的尖锐的言辞提出批评。美国移民理事会的罗伊斯·白恩斯坦·麦里说，他认为总统将移民大军当成是藉口，逐渐升高敌对移民，并且将移民妖魔化的论调将移民大军的人性剥离。虽然移民大军非常吸引眼球，但是美国移民理事会认为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程度并没有增加，移民团体仍然担心移民大军可能会被用来减弱特朗普总统在边境分离移民家庭政策所受到的批评。 而另一方面，反移民活动人士正是强调非法移民即将发动的攻势，激励共和党选民，并且以此将强化边境安全变成一个选举的关键议题。苗占记者柏东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由10月28号开始，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到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逢星期一到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11点到12点，我哋仲有一个钟头嘅电话热线时间，电话号码系400-120-0551。无党派嘅美国政府监督机构政府问责办公室发现，美国政府喺美国同墨西哥边境执行嘅拆散移民家庭嘅零容忍政策，令到好多联邦政府感到吃惊，并且触发咗一啲尚待解决嘅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综合报道。
政府问责办公室星期三发布的报告说，零容忍政策2018年4月份开始执行之前，国土安全部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并没有接到通知。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以及难民安置办公室的官员说，他们是在这项政策公开宣布的时候才知道政策出现了改变。他的结果就是和父母一起进入美国，而又和父母分离的子女在这两个部门的数据库当中并没有单独的类别，这些儿童只好被列为无陪伴外国儿童，而这个类别过去是指未满18岁单独抵达国门的年轻人。这份报告又说，由于这些儿童入境的时候被列为无陪伴儿童，必须建设新的收容所，有时拘留的是年幼的儿童，工作人员必须谨慎处置年幼的儿童。政府问责办公室发现，至少有103名被拘留的儿童还不到4岁。新的政策出炉之前，被列为无陪伴的儿童往往是没有家人陪伴的情况之下独自抵达边境的少年。虽然一家联邦法庭2018年6月命令边境地区被拆散的父母和子女必须重新团聚，但是美国的移民系统依然缺乏帮助家庭重新联系和团聚的规定。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报告说，截至今年9月10号，大约2217名符合从家人团聚条件的儿童已经从联邦拘留所获释，其中大约90%的儿童和父亲或者母亲实现了团聚，另外有一些儿童被交给了赞助家庭。报告又说，其余437名儿童依然被难民安置办公室以各种理由拘留，其中大约64%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不在美国。政府上个星期在向联邦法庭提交的一份文件当中表示，还有66名儿童并没有和家人团聚。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惯例是不根据调查的内容提出政策建议。国会民主党议员弗兰克·帕隆和其他民主党议员之前要求政府问责办公室对这项新政策展开调查，并且提交调查报告。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9年的挂历，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来电或者写电子邮件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11点到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你还可以透过我们的推特或者 Facebook 面书索取挂历。
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个选区出现了两名印度裔美国人竞争国会议员。现任民主党议员出身在印度新德里，在婴儿时期就来到美国。他的共和党对手则在20多年前移民到美国，但两位候选人都认为这场竞选是关乎两个美国人之间的战争，而他们的印度裔身份无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萨拉伊发自伊利诺伊州邵姆堡镇的报道。
在伊利诺伊州第八国会选区，现任民主党议员拉加·克里什纳莫迪正在努力争取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保住自己的席位。共和党挑战者吉腾德拉迪干科尔正在争夺他的席位。两位候选人都同意一件事，那个就是这一场竞选和他们的印度裔血统无关。
And I don't see as an Indian versus Indian race. I see as an American versus American.
第八选区共和党候选人吉腾德拉迪干科尔说，他不认为这个是一场印度人对印度人的竞选，他认为这个是一场美国人对美国人的竞选。 两位候选人都关注议题，都表示佢哋嘅社区亦都系咁样。
The fact that you know someone whose name probably 90% of the voters can't pronounce is their member of Congress speaks so highly.
第八选区民主党众议员拉加克里什纳莫迪话。一个大概90%嘅选民都冇办法正确嘅读出佢嘅名嘅人，成为咗佢哋嘅国会议员。呢个事实充分讲明咗佢嘅选民嘅特点。
It shows the changing demographics of America, and part of the reason that you know I think JD and I are drawn the Republican Party is that it doesn't necessarily.
克里什纳莫迪嘅竞选志愿者罗伯特弗兰克话：，佢哋嘅州参议员嚟自墨西哥，佢哋嘅州众议员嚟自波多黎各。他们的资浅参议员有泰国背景，所以说他们投票是依据人的类型以及这个人能够做什么，而不是依据其他。共和党候选人的支持者同意这个观点。
I think what's more important is their views and their policy. I mean, that doesn't really matter to me, you know, what their minority is.
迪干科尔的竞选经理史提夫·安德森说，这个显示了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共和党吸引了他和迪干科尔的部分原因是他不一定会根据你的肤色来评判你。来自这个中西部州第八选区的选民表示，政策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I don't care about them being Indian American. I just hope that whichever one wins, that they support and they help the people.
伊利诺伊州第八选区选民阿马拉克莱顿说，他认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观点和政策。他的意思是，对他来说，他们的少数族裔身份并不重要，只要他们为选民挺身而出，为选民做好事。伊利诺伊州第八选区选民米歇尔·西姆斯说，他不在乎他们是印度裔美国人，他只是希望无论谁赢，他们都支持和帮助选民。
We should go for the people who more care about you and your community. It's not about race, I think.
伊利诺伊州第八选区选民法鲁克汗话：，佢哋唔应该以种族为依据，佢哋应该支持嗰一啲更加关心你同你嘅社区嘅候选人。法鲁克汗话：，佢认为呢个同种族无关，系印度教教徒还系穆斯林都冇关紧要。伊利诺伊州第八选区嘅选民佢哋表示，喺11月，佢哋将根据施政纲领喺两位美国候选人之中做出选择。美国之音记者萨拉伊。伊利诺伊州邵姆堡镇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联合国人权专家防止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而对人的暴力和歧视，敦促各个国家修改法律和政策，保护和包容这一部分的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联合国特别报告员维克托·马德里加尔星期四对记者说，这些人遭受的暴力和歧视程度对人的良心是一种冒犯。在向大会处理人权的委员会提交报告期间，他敦促将某些形式的性别分类为疾病的国家消除这种做法，因为他进一步使弱势群体边缘化。马德里加尔将他的报告重点放在跨性别者身上，也就是那些认同性别与出生时不同的人。他注意到大多数跨性别者没有获得对他性别的法律承认。特别报告员警告说，当一个国家不承认一个人自我认定的性别时，就会导致很多基本权利受到剥夺，包括医疗保健、教育、就业和房屋。他的评论正值特朗普政府寻求在美国撤回对跨性别者的承认和民权保护之时。马德里加尔星期四在联合国指出，71个国家仍然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多样性定为刑事犯罪，其中大约有20个国家将某些活动或者性别认同形式定为刑事犯罪。他说，显然刑事定罪正在造成一种情况，即是人不单止没有受到保护，而且 且仲因为性别认同而受到迫害。他说人权倡导者继续收到针对这些人的暴力行为的报告，包括谋杀、殴打、绑架、性侵犯和仇恨犯罪。通常当他们向警方寻求帮助时，他们会受到骚扰、虐待或者逮捕。特别报告员指出，联合国公约禁止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对人的歧视，正如他们禁止因种族或者宗教歧视某人一样。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印度总理莫迪开始访问日本，深化两国防务合作。中国已向巴基斯坦提供数目不详的财政援助。斯里兰卡陷入宪政危机，前亲中总统出任新总理。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印度总理莫迪在今日星期日28号正式展开访问日本的行程，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首脑会谈。预计两位领导人将就包括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局势在内的一系列地区与全球问题进行磋商，努力继续加深双边的战略伙伴关系。他星期六晚间抵达东京之后发出一则推文称，他相信今次访问将会为印度和日本之间的深厚友谊增添新的活力。安倍晋三星期日在一间可观赏到富士山的酒店和莫迪共进午餐，晚上则邀请莫迪到他的私人别墅作客。这个是安倍晋三首次在私人别墅接待外国元首，因此突显出日本和印度两国的特殊关系。两国将双边关系定义为特殊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中国的崛起令到周边一些国家感到不安，印度和日本尤其如此。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官员都说，中国计划向巴基斯坦提供一笔数目不详的财政援助，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在积极考虑巴基斯坦提出的提供最多为60亿美元的金融救助要求，来帮助巴基斯坦应对日益严重的收支平衡危机。巴基斯坦可能再获得金融消息，说明了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几日访问巴基斯坦最紧密盟友沙特阿拉伯期间获得到沙特立即提供60亿美元的财政支援的承诺。巴基斯坦急需获得外汇，来到补充他的目前减少到不足8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现有的外汇储备只能够支付贷款利息和6个礼拜的进口付款。伊姆兰汗两个月前就任巴基斯坦总理，接手一个负债累累的经济。据估计，巴基斯坦紧急需要120亿美元来支付国内国外的贷款本息。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星期六关闭了议会，并且在一日前解雇了总理维克纳马辛哈和他的内阁，取代他的就是前强人总统拉贾派克萨。维克纳马辛哈将这个行为称为政变，并表示自己仍然在国会占有多数，会继续行使总理一职。美军参联会主席说，各方领导人努力在军事风险和政治进程之间维持十分艰难的平衡之际，朝鲜半岛的外交努力今后几个月将会导致军方不安。参联会主席邓福德上将在华盛顿附近一处海军设施对记者说，我们在外交空间越成功，军方领导人就会越感到不安。邓福德上将讲话前的一个星期，又有一个美国和南韩的大型联合军演被取消。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怀特在上个礼拜五说，美韩两军决定取消警戒黄牌联合空中军演，以便给予外交进程一切向前发展的机会。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抨击一家德国传媒采访台湾外交部长是在支持台独，为台独分裂势力提供舆论舞台。南德《意志报》最近采访了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吴钊燮表示，当中国政府没办法处理国内问题时，就会利用台湾问题来转移视线。中国大使馆一名发言人10月26日星期五说，这次采访是刻意制造一中一台，蔑视国际社会和德国联邦政府奉行的一个中国原则，为台独分裂势力提供舆论舞台。 仲话中国对此表示严重不满同埋坚决反对。中国政府撤销了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曼云伟的全国政协委员资格，中国政府未有单独宣布这个决定，只是在10月26号星期五在国家传媒新华网的一篇文章中以短短一句话透露了这个资讯。文章的主题则为汪洋主持召开全国政协第11次主席会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博尔索纳罗的反华抱怨使到北京对巴西感到紧张，当局获取更多寄给民主党名人的疑似炸弹。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说，这宗事件的主要责任在于传媒在美国制造了充满戾气的政治气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发自白宫的报道。
路透社报道说，最近几个星期，驻巴西利亚的中国外交官和博尔索纳罗的高级顾问会面了两次。参加会议的中方参与者表示，他们的目标是突出和拉丁美洲最大国家的合作，该国的粮食和矿产推动了中国的崛起，同时亦都使到数百万巴西人摆脱了贫困。博尔索纳罗将他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描绘成一个寻求主导巴西经济关键部门的掠夺者。随着自身经济放缓，中国没办法卷入另外一场好似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爆发的这样代价高昂的贸易战。据巴西政府统计，去年中巴双边贸易额达到750亿美元。自从2003年以来，中国在巴西投资了1240亿美元，主要集中在石油、采矿和能源领域。中国急于在该处为铁路、港口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以加速它巴西的粮食运输。但是路透社的报道说，极右翼的博尔索纳罗就好像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样，在竞选过程之中一再批评中国，称中国不应该被允许拥有巴西土地或者控制重点产业。作为一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博尔索纳罗预计将会在这个星期日的投票之中赢得压倒性的胜利。博尔索纳罗反复警告说，中国并不是在巴西采购，而是正是买下整个巴西。成为焦点的公司包括中国牧业有限公司，该公司在2016年购买了价值17亿美元的锂矿。博尔索纳罗说，巴西应该自己发展锂矿，锂被用作钢的添加剂，使到它更加坚固更轻，它用于汽车、建筑、喷气发动机和很多其他的用途。巴西控制着全球 85% 的供应，而博尔索纳罗希望它的国家能够获得收益。由于担心中国买家会中标，博尔索纳罗亦都反对将国有公共事业公司巴西电力的部分资产私有化的计划。诺木集团的官员拒绝了路透社的评论的请求，但是在巴西开展业务的中国公司的六位高管对路透社说，他们正是在不同程度地关注博尔索纳罗的言论。一位中国基础设施高管对路透社说，他们对博尔索纳罗的一些极端观点感到担忧，他警惕中国。博尔索纳罗对台湾的友好倾向同样令到北京感到不安。博尔索纳罗二月份访问台湾，他成为自从1970年代巴西承认北京是一个中国政策之下的唯一中国政府以来的第一位访问台湾的巴西总统候选人。中国驻巴西大使馆发出一封信，谴责博尔索纳罗的台湾之行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侮辱。博尔索纳罗的好斗立场和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的领导人欢迎中国的投资、贷款和大宗商品购买，最终他可能使到他和巴西强大的农业以及采矿业发生冲突，对他们来说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客户。譬如世界最大的铁矿石生产商巴西矿业公司淡水河谷上个月的股价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原因是中国对它的优质的矿石的需求强劲。同时，巴西的农业部门已经从中国和特朗普的不和之中获益，北京大幅减少对美国大豆的采购，用巴西谷物填补了差额。今年巴西对中国的大豆出口量增长了22%，目前占巴西总大豆出口大约80%。 美中贸易战现时已经给了巴西带来了筹码，但是巴西规划部前国际事务秘书豪尔克阿尔巴奇表示，巴西最好不要轻视其手。阿尔巴奇表示，巴西并没有放弃他的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的奢侈，世界上并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占据中国所占据的空间。中国驻巴西利亚大使馆的参赞巨如辉星期一话俾路透社知，中国外交官喺九月初会见咗博尔索纳罗嘅高级经济顾问保罗盖德斯，讨论双边关系嘅重要性。据参加会议嘅巨如辉同另外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团队将佢哋嘅国家描绘成一个并唔同巴西进行经济竞争嘅伙伴。佢又话，盖德斯被邀请到中国旅行，以加强他对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了解。他说中国外交官明确表示，他们希望亲自会见博尔索纳罗，虽然并没有确认任何的会议。他又说，无论是右翼抑或是左翼，他们都希望对话并且促进中巴关系的顺利发展。他们认为这些对两国都有利，他们又相信无论哪个是巴西的总统都将改善中巴关系。上个星期路透社发现，巨如辉和另外一名中国外交官进入国会议员洛伦佐尼布尔索纳罗的竞选经理提名的幕僚长和布尔索纳罗台湾之行的组织者的办公室。洛伦佐尼说，他会见了两位中国外交官，大选之后会有进一步的谈判。他又说中国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两国将会保持良好的关系。如果当选，博尔索纳罗和中国人的第一次重要会晤将会在他任期初期进行。巴西将会在2019年举办金砖国家的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出席。博尔索纳罗对中国购买大宗商品感到满意，但是这位前陆军上尉对这个亚洲国家最近在巴西的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大肆收购持谨慎的态度。2016年中国三合公司支付了48亿吕亚尔，就是 14.8 亿美元，用于运营巴西最大的两座水坝。去年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以 173.6 亿吕亚尔，就是49亿美元收购了圣保罗的巴西电力公司和子公司的控股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在这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们继续向你讲述担任美国第22任和24任总统的格罗弗·克里夫兰的故事。克里夫兰在1893年开始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他的两个总统任期之间隔着本杰明·哈里森总统。克里夫兰第二次当选时，美国经济正陷入萧条时期，公司倒闭，银行关闭，工人失业，农民失去农场。克里夫兰总统认为经济萧条是政府的货币政策造成的。当时黄金和白银都被用来支撑美元，而在欧洲只有黄金才被用来支撑本国货币。美国投资者和银行家担心银币流通会使美元贬值，于是他们开始将美元兑换成黄金。克里夫兰总统亦希望恢复实行金本位制，为此他必须敦促国会取消一项强行要求政府购买白银的法律。而就在国会对此展开辩论之前，克里夫兰总统发现自己患有口腔癌，必须立即动手术切除癌肿。但是手术必须秘密进行，因为有关总统有生命危险的消息一旦泄露，将会对国会的辩论产生影响，亦会恶化美国的经济危机。所以手术在纽约港一艘私人船只上进行。医生拔去克里夫兰总统的几只牙，切下他的大部分左上颌，然后切除了癌肿。这次手术只是用了半小时。几星期后，医生用硬橡胶为克里夫兰总统做了一个新的上盒，总统很容易地戴上了它。 有一家报纸报道呢次手术嘅消息，但系官方拒绝承认。直到多年之后，官方先至向大众公布克里夫兰总统做手术嘅事。克里夫兰总统在返回华盛顿之后，向国会议员传递信息，敦促他们取消迫使政府购买白银的法律。他指出，全国各地的人都正在将手中的美元和银币兑换成黄金。他担心过了没几耐，国库中的黄金就会被换软，到时就只有银币来支撑美元。如果真是这样，美国就会失去世界强国的地位。克里夫兰总统说，美国人民有权使用世界所有交易所、所有市场都认可的货币，他们的政府无权通过金融实验，用与其他国家相反的政策来伤害他们的利益。总统的信宣读完毕，国会众议员开始辩论。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位年轻议员发表讲话，反对总统的观点，他的名字叫做威廉·布莱恩。他在辩论中的表现使他闻名全国。布莱恩说，美国应该继续将黄金和白银都作为货币。他说，如果只是使用黄金，美元就会升值，而这个会使农民和工人陷入困境，因为他们借款的费用会增加，而且对于农民来说，美元变得更值钱，意味着粮食价格降低。布莱恩说，辩论的一方是美国工商界的利益，另一方是无数普通大众的诉求。这些工作疲惫、满身灰尘的人提出自己的要求，但是在太多时候，他们呼救的呐喊根本无法穿透国会大厦的外墙，而那些本来不应该得到政府帮助的人就轻易地进入国会大厅。总统应工商业界要求是错误，正如一个人不能够靠海浪上的泡沫来衡量大海沉静的深度一样，总统不能够通过听信这些中间人的言辞来判断广大人民的愿望。布莱恩的演说比其他议员都精彩，但是这个不能够挽救白银采购法。国会众议院通过克里夫兰总统的建议取消白银采购法。参议院亦通过总统的建议，美国开始完全实行金本位制度。在这个之后，所有人特别是总统都在等待美国经济状况出现改善，但是结果并非如此。更多的企业倒闭，更多的工人失业，数以万计的人离开家乡外出寻找工作。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开始联合起来组成抗议团体，他们称之为产业军。有一支产业军是由一个名叫做雅各布·科克塞的人组织起来。科克塞建议联邦政府雇用无业工人去修建道路。他说，政府可以筹到足够的资金，每日付给每个修路工1.5美元。科克塞决定去华盛顿提交他的建议，并决定带领他的产业军成员一起去。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克里夫兰总统恢复金本位制之后，美国坏透的经济状况并没有改善，失业工人组成抗议团体产业军。一些产业军成员在科克塞的带领之下踏上去华盛顿的道路。他们从俄亥俄州向华盛顿进发，沿路又有几百名失业者加入他们的队伍。但是在这一支产业军到达首都华盛顿的时候，队伍里面只剩下300人， 市政官员禁止科克塞带领的产业军成员在公共场所集会，禁止他们向民众寻求食品和钱。科克塞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他说如果我的人在华盛顿街头饿死，那他们的尸体味道将会迫使国会采取行动。科克塞试图在国会大厦宣读一份抗议声明，但是警察阻止了他，于是抗议者向警察涌去。警方后来将这个行动定性为暴乱，包括科克塞在内的一些人被逮捕。法官判科克塞犯有毁坏公共财产罪，坐监20日。冇咗科克塞嘅领导，佢嘅产业军就解散啦。民众打道回府。但系导致科克塞产业军出现嘅经济同社会压力，并冇缓解。在美国各地，抗议和罢工此起彼伏，规模最大的罢工出现在芝加哥，抗议对象是制造火车车厢的普尔曼公司。公司老板乔治·普尔曼同时拥有公司工人居住的小镇，以及镇上的商店、房屋、学校和图书馆。1893年经济萧条开始之后，乔治·普尔曼裁减员工，减少留低的工人的工资，但是他们没有降低工人的房租，所有对此表示抗议的人都被开除。1894年春天，一位工会组织者来到了乔治·普尔曼的小镇，他就是尤金·德布斯，美国铁路工会的领导人。普尔曼不想给他的工人参加工会，但是刚刚开始时他并没有阻止，结果有4000多人参加了工会。这些新的工会成员马上投票，决定举行针对普尔曼公司的罢工。铁路工会的其他成员亦支持他们，同意凡是遇到有普尔曼车厢的火车，他们就停止工作。几日之内，60000铁路工人参加了罢工，20条铁路线停运。工会领导人德布斯试图令罢工和平进行，但是他无法控制全国各地的罢工者，所以铁路公司要求联邦政府派军队瓦解罢工。而这种要求有个法律问题，美国宪法规定联邦军队只有在州政府的请求下才能够进驻某一个州，但是现在并没有哪一个州请求联邦政府派兵。克里夫兰总统召集内阁会议讨论铁路公司的请求，他们最终同意派联邦军队进入这次罢工的发源地芝加哥，以确保联邦邮政法的执行。联邦军队将保护运送邮件的火车。但是联邦军队的到来引发了更多的暴力冲突。德布斯和美国铁路工会的其他领导人被捕，普尔曼罢工结束了。克里夫兰总统面临日益深化的政治矛盾，工会谴责他派联邦军队瓦解普尔曼罢工，农民和西部居民指责他反对使用银币，而另外每个人都责怪他没有做更多的工作来扭转经济萧条的局面。而所有这些政治问题都将对下一次的总统大选产生重大影响。 好啦，呢一次嘅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Michael 就去到李华的宿舍门口敲门。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Have a cow 以及 Pet rat。
Hey 李华， What are you doing？
哎呀，我喺度揾我个眼镜啊，真系急死人啦！揾唔到眼镜点翻学啊、
！Calm down, Li Hua. Don't have a cow. I'm sure you'll find them.
你讲咩话 ？Don't have a cow. Cow, C-O-W， 唔系母牛嘅意思咩？我呢度学生宿舍嚟嘅，点会养母牛噶
？No, I said don't have a cow. It means don't get too excited about something.I'm sure you'll find your glasses if you're patient enough.
Oh, 我明啦，你系叫我俾啲耐性，你叫我 don't have a cow， 意思系叫我唔好心急，唔好惊。但系 don't have a cow 嘅字面意思明明系唔好有母牛，咁同唔好惊一啲关系都冇噶，真系奇怪啦。
Yeah, it is a little strange, but we still say it.
好啦 ，Michael， 就听你话啦。I won't have a cow.再想下，我可能将眼镜放喺咩地方
？Well, where did you see them last？
我记得琴晚瞓觉之前将眼镜放喺床边张台。
And have you looked under the bed？
有啊，我揾过床下底啦。等我再揾下。哎呀，你讲得啱啦，就喺床下底啫。
See, I told you not to have a cow, and I was right.
但是 Michael， 你平时肯定会有手忙脚乱的时候的。好似如果我对你说我将你的电脑整坏了，你肯定会 have a cow。
Yes, I would have a cow because I can't afford to buy a new one. Hey, Li Hua, you didn't really break my computer, did you?
Don't have a cow， 我跟你开玩笑啫。
Li Hua, you really have a lot of stuff. Is that the movie ticket from last week? You even saved that?
Oh, 你话呢个系上个星期嘅戏飞啊？你话我呢度好多嘢，因为我中意将所有啲嘢都储埋。除咗戏飞，你睇，仲有呢啲报纸啦、杂志啦，讲唔定有时会有用噶。
You're really a pack rat. Look at all this stuff. No wonder you couldn't find your glasses.
哎呀 ，Michael， 虽然我揾唔到眼镜，可能系因为我呢度啲嘢太多，但系你都唔应该闹人噶。做咩话我系 rat？R-A-T 唔系老鼠咩
？No， I didn't call you a rat. I said you are a pack rat. Pack, P-A-C-K. A pack rat is someone who saves everything and has lots of stuff.
哦，原来 pack rat 系指唔肯抌嘢嘅人。我乜嘢嘢都唔想抌噶 ，so I guess I'm a pack rat.
My mom is a pack rat too. We have so much stuff in our house. She even saved every drawing I ever made when I was a kid.
哦，原来你妈妈都系个 pack rat。你话连你细个嘅时候画过啲画，佢都唔舍得抌啊！我真系希望我妈妈都系个 pack rat， 将我细个画嘅画或者玩过嘅玩具都留到今日啊！
So you can have them here and add them to your collection? You're really a pack rat. But Li Hua, have you ever thought how difficult it will be for you to move to a new place?
讲得啱，我乜嘢都留翻，啲嘢越积越多，如果想搬屋，咁就大问题啦。
Well, my folks have been in their house for more than 20 years. Probably because my mom is such a pack rat, they have too much stuff to even move.
乜话？你爸爸妈妈喺一个地方住咗二十几年，可能就因为你妈妈系个 pack rat， 搞到屋企啲嘢太多。Maybe I shouldn't be a pack rat anymor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have a cow， 意思咧就系指惊慌失措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pack rat， 意思就系乜嘢嘢都唔肯抌嘅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